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周五早上的文化苦丁茶。那么今天呢，特意把这首完整的歌曲铁血丹心给大家放完了。听着珍妮和罗文的这首歌是男孩，我相信我们今天正在开车的或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很多人心里感慨万千，有人可能还会热泪盈眶，一下回到了80年代初，可能很多人守着一部黑白电视机观看射雕英雄传的那个年代。今天我们也提到了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了史双渊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一大早再次表示对史老师的感谢。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今天是作为一个现场听众来的，就比起听众里面的很多金庸迷，应该说他们是更理解金庸，但是呢我愿意来听大家的故事并分享我的理解。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开通了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在今天的文化苦丁茶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通过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金庸先生笔下的作品，还有包括您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啊，跟我们来通过对话缅怀这位一代宗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哈，大家可以踊跃的拨打。那么我们会跟大家在现场做一个互动。说到这个武侠，我们可能刚才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提到了，被称作是成人的童话。金庸先生呢，也曾经被是称作香港的四大才子之一哈，是武侠小说的泰斗。他好像石老师，他也是徐志摩先生的表弟哈。
他徐志摩是他的表哥，这个还有这个写这个《还珠格格》的这个是他的这个侄女，就那个台湾的这个
琼瑶，
琼瑶是他的侄女。
所
以他是个大家，知道当年在海宁，他们家有3000多亩良田，这是南方啊，这不是北方啊，所以这是个大家族的出生的。
浙江海宁的大家族哈，他生前给我们创作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脍炙人口的作品，其实很多都是我在上中学时代是看完的，很多的朋友都能背出来哈，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是很多人张口就能够来的。而且昨天我看到前两天就很多朋友在微信圈里面发这个缅怀他的文章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很感人，有很多人提到说，其实我的英雄情结，我的英雄主义，我的很多的理想主义，都是当年通过金庸先生一步步的作品塑造出来的。
我呢也愿意岔开说一下，这个我们当年其实我读金庸的书是后来才读的，那么当年90年代呢，我们研究生毕业正是要写论文评职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我们是唐宋以下的书是不敢看的，明星小说看了就觉得我不务正业，所以呢那个时候不要说现代这些小说了，所以一直到工作了啊，评了讲师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才开始看一些，但是呢看的也挺入迷的，但是肯定没有啊这个现在收音机前面的听众里面的大部分人更熟悉金庸。
很多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他们能够张口就来，任何一部作品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包括人物之间的彼此的关系，还有因为金庸先生他每一部小说之间这个年代都是可以连接起来，谁是谁的前传哈，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比如说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着，我们先来接听一下，首先来接听是赵先生的电话。早上好，赵先生。
早上好，史先生，大家好。
你好，赵先生，你好。
史先生你好，因为这个我声明啊，我是这个看了金庸的书，第一本我看他的书呢是这个《书剑恩仇录》，大概是82年，完了以后呢，他的书呢我就没有整本的去看，都是看一些介绍啊。包括电影录像呢也是看的比较不是全部，比如电视剧我不会把一集都看完，在那个时候从这么多年下来陆陆续续的呢，是我是处于一种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金迷啊，我不是的，但是呢在这个旁边有很多人关于他的这些报道啊，这个记载啊，这个评论啊，看了有很多，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看的也不少评论，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谈这个话题，所以我特地去做了一点功课去看，那么看完以后呢，我自己感觉到， 这个金庸在这个武侠小说学确实是一个这个天才，
嗯嗯，
他确实是个大家，他确实写的东西呢是能引人入胜，很多人能去拿起这本书，能去把它看，并且把它看下去，那么确实是一个天才。那么这个天才我也是看到，我今天说了很多东西，80%都是我看到的，没有多少是我自己看的，自己评论，但是我已经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了，都混在一起了，都混在一起了。那么我看的有这么说法，就是他说一个成功的作家，他这个人一定是要有天分和天才，但是呢，他又说这个人的这个天分和天才在他成功的这个创作当中啊，对不起啊，石先生，我们这些人在您面前说这话，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要说，
哇，你是一个非常好的精笔啊，而且做了准备，
还是要说，胆子要大，还是要说，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但是我打个招呼，还是要说，说这个天才确实很重要，但是他认为呢，只占这个创作的1%。剩下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依托他这个人创作的这个文学传统，也就是他在什么一个文学传统里面，他就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下来。
嗯，
那么我看那么多呢，我感觉这个金庸啊，他的写的这个小说是武侠小说，而这个武侠小说呢，多数都是描写一些不是正统的，他一定是江湖的。对于这个朝野啊、朝堂啊、政府啊、正统正规来说，他是处于一种江湖的地位，而这个金庸先生写的这个江湖地位的各个这个人才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东西，金庸先生自己都说这个武侠，他是应该是侠在先，武在后，也就是他一定要有江湖的侠义之气，而这种江湖的侠义之气。在这个金庸的文章里面一以贯之，一直到最后出现了一个比较滑稽的人物出场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金庸啊，处于一种严重的这个不好听的话叫人格好像有点分裂，非常的矛盾当中，他没有办法圆这个矛盾，也就最后这个人物什么呢，就是这个韦小宝。这个韦小宝的这个聪明的这种韦小宝式的这种聪明方式，可是跟他书里面写那个《天龙八部》里面那个英雄好汉的，
跟乔峰哈，
乔峰
是英雄，韦小宝又是个社会人，
哎，简直就是非常矛盾的两个人物。那么这两个人物在金庸的这个所有的作品当中呢，自始至终冲在这么一个矛盾，那么我就在去找这个矛盾到底出于一个什么东西，它出在这么大一个矛盾后面呢，我不敢说的是对的，我胡说八道，我发觉呢，就是说他从这个人性当中啊，因为我们人性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人性的矛盾和我们现实社会它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我们这个中华这个小包括这个金先生依托这个传统，这个文学传统里面，我们这个中传统文学里面一直有一种这个大一统和这个江湖两个东西总是在对立当中。
嗯，
金先生一方面呢又非常崇拜这种江湖侠义，可是这个
身处社会可能要考虑到一些社会属性、社会问题怎么解决。
他又在这个传统的当中呢，受大一统的影响特别特别特别强。凡是呢，他总想用江湖呢让给这个大一统，大一统呢又要江湖来这个补充，在这个两个矛盾之间呢，他就跳来跳去，包括到金先生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他都是在这种矛盾当中没有平衡。但是我想，江湖写的这个金庸写的这个江湖矛盾，这个侠义之风、侠义之气，并不是他是过去式。
嗯，好，谢谢赵先生哈。
最后两句话，他是个现在式。现在我们社会上的江湖上也有很多江湖义气，在江湖当中跟一些不公正、不自由的这些东西，跟这个大一统的一直在做的两方面的决战。只要人性不变，我就想。就绝对不可能有大一统这种绝对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呢，一是徒劳，二是无用的。这就是金庸走到最后，为什么他？我认为啊，在最后的晚节，他走向了一种非常矛盾，我认为是一种 不怎么光辉的一个句号，哎，这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啊，听得出来非常有心的听众哈，还做了功课，也是非常有心的读者，一直在观察金庸先生这个写作当中或者画风也好，我们就写作的风格的转变。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石老师是有话回答的。
这个本来呢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听众，特别像刚才这个赵先生做了这么多准备啊，这个真正的精密。但这儿我想他这个问题呢。我有几句说法。第一个呢，武侠小说本身的命题是有变化的。先秦它基本上是个人恩怨私人报仇，受人恩惠，然后为人报仇。到了这个再往后，
射雕，
就是到了这个清代，它基本上是为国为民为政府，它就转向了。你像这个三侠五义啊等等啊，它其中已经把个人恩怨啊，这个放到了为国为民为政府的这一面。那么再到金庸梁羽生等啊，特别金庸先生他们呢已经是更多的是门派恩怨等等。同时呢，在金庸身上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不可把他的为文和他的为人啊完全等量齐观。有人夸奖他的人特别多，赞美的人都完全是对的。那么但是呢，也有人批评啊，称他的婚姻状态，称他与政府的良好互动等等。但是这个方面呢，正是一个典型的香港的文人。我觉得在金庸身上他是有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特点，他是一个既有香港人的梦生大发财不参与和政治，同时有中国文人温良啊，这个温良恭俭让的特点，同时他也自己的主义，他把他所谓的理想啊都放在他的武侠小说里面的英雄的身上，而在现实里面他依然是做人做得比较聪明的。这我想这是一个现实，这也不能抹杀这个金庸的光辉。
非常感谢石老师给我们的这个我们叫点评也好和分享哈。我相信我们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对于金庸先生有些自己的一些看法，会对他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隋先生的电话。早上好，隋先生，您久等了。哎，你好隋先生。哎，您声音可以稍微再大一点吗？稍微有点远。
哦，可以的。
哎，现在听见了，您请讲。
对，我只是打电话想过来，就是算是缅怀一下金庸先生吧，因为我是80后，然后呢，我的第一部金庸小说那个时候是从我表哥那边借过来的一本《天龙八部》。这是我第一部接触的金庸的小说，然后呢，看了这个小说之后，然后就开始迷恋上了，就是金庸的小说，包括就是各种武侠小说了。然后呢，就接着看了，《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哈，连着三部。
然后，《倚天屠龙记》。然后。等我把金庸的小说全部看完了之后呢，然后才去开始看古龙、梁羽生、黄易其他的那些小说。所以呢，
那他像个引路人一样对你武侠的世界，对吧？
是的，是的，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当时也是在读初中的时候，当时真的是看的是废寝忘食的。
是
在当最快的时候，一般那个金庸的小说是好像《天龙八部》是5本嘛。对，那个时候是看了一天一本看完的，最快的，
就爱不释手，放不下去了哈。
我
有好奇，你看，一般来说，第一本小说或者第一个，往往给自己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天龙八部》看完了以后，你觉得哪个人物给你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天龙八部》啊，其实我最喜欢的呢是该喜欢的乔峰，反而是
是谁？
我最喜欢的段誉。
哎呀，段誉号称是金庸先生作品当中最会聊天的，尤其是最会和姑娘聊天的。您选择的这个人物很有特色。
性格我也很喜欢。就是包括他对王语嫣的那个追求，就是全体的去付出和追求，我也是很喜欢的他的个性。
这可以塑造你的爱情和择偶观呢。
多少也会。对，而且呢，金庸的小说跟古龙和其他的相比呢，他对就是历史的描述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蛮贴切的。那么历史的时代背景，
比较跟这个时代结合的比较紧密。和历史，
和小说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历史背景的一个概念。
好，
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对 他对武功的描述会比古龙的会好很多。
嗯，古龙一出手人就对方就倒了。
对，古龙是更注重去雕刻这一个人，
更江湖一些感觉哈。
对，是的，没错，
这跟两个人性格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非常感谢隋先生拨打我们的电话哈，非常感谢您，也欢迎继续关注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再评一句，就是说金庸小说里面的武功描写的好呢，其实如果放到电影上，这个武林高手过招啊，很好看的。但在小说里面，如果处处是打打杀杀，他可能就没那么的魅力。他的高明处正在于像中国文化，茶道啦、棋艺啦、这个剑道啦等等都融合进去。所以你在看他武打的时候，不仅仅是看打打杀杀，是在看一种文化的较量，是看一种艺术的较量，是一种这个高手过招的手法，这才是他迷人的地方。
比如说像虚竹破这个玲珑棋局的时候，这个其实棋又在里面，就像刚才石老师讲，它是很多层次、很全面、很丰富饱满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现在线上有一位郑女士，我们来接听一下她的电话。早上好，郑女士。
啊，喂，你好。
哎，你好，请讲。
我就想说一下子我跟金庸小说的一些渊源，然后缅怀一下金大侠吧。
嗯，
那个我小时候，一般来说放暑假的时候都会去上海我外婆家，然后有一年暑假的时候，在一个朋友家里面看到一本书叫《武林》那个杂志。然后那个杂志封面呢，那个是李连杰的那个照片，所以就还挺吸引人的，然后就看。然后在书里面的最后呢，它会有些小说连载，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小说的连载，其实就是梅超风的那一段，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样子的小说，就很吸引人，然后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小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样子的小说。然后就看得很引人入胜。然后但是因为只是一本嘛，没有连载，没有看到其他的。后来就暑假结束就回我自己家了。结果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大街小巷大家都在看一个电视剧，然后整个街上都是在放那个音乐。然后一看那个电视剧啊，也是很好看的。突然发现那个电视剧的情节跟那个书是一模一样的，
《射雕英雄传》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哈，插一句，我们今天早上放《铁血丹心》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感觉戳中自己的泪腺了？
跟当然是跟着一起唱了，太熟悉了那首歌。那当时候这个旋律一起的话，大家就是那个当时的情景就全部都涌现回来了。就那个时候，正后来上中学，和一帮女孩子一起，还经常会去买那个
黏纸贴东西的那个是吧？
不是那个照片，他们那些照片。
对对对对对，黄蓉过境的照片。
对对对，还大家相互之间还会就是相互交流说，在哪里哪里可以买到那个很多那个哪个小巷子里面的后面的那个小店里面可以买到好多这样的照片，什么剧照啊什么东西的。然后等到那个翁美玲去世的时候，哇，大家都好伤心哦。
痛心疾首哈。
然后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拿不到那种香港的报纸嘛，因为我爸妈的关系，工作的关系，他们能拿到一些香港的报纸，就如获至宝，然后还带到学校里跟同学分享。真的金庸是伴随我们这个青少年那个少年成长的时代，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在此缅怀一下金大侠，他是对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其实，
像每一个给大家带来回忆、带来美好记忆，甚至带来眼泪的作家，
致敬。
对，
是
是。
非常感谢郑女士拨打我们的电话，也谢谢你关注我们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也再次欢迎您下次我们的热线开通时候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聊天。好，谢谢您。
好，谢谢。好，拜拜。
我觉得今天特别幸运的是石老师在这儿，我觉得就像有时候我们看比如说文心雕龙，他说边上有注解，石老师就是很好的注解在这儿。无论对于我们每一个听众提出的问题也好，还有我们对金庸先生本身存在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儿提出的话，石老师坐在这儿，我觉得特别有底气，就是总觉得有一个答案在这儿。
但是也要给听众说一下非常高兴这么多年我陪伴的听众，听众陪伴的我们，我现在呢自己也有点担忧，好像反应慢，因为每天吃安眠药的效果带来的结果就有的时候反应会迟钝。那我会尽量努力 去更长时间的陪着我们的听众，在文化苦丁茶的这个节目里面呢继续往前走。但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不要像我一样失眠，不要想的太多，要像大侠一样的快意恩仇，生活本来就是那么回事。
嗯，非常谢谢石老师美好的祝愿哈，我们也希望石老师能够像令狐冲一样的将来能够端起酒就能喝，倒下去就能睡。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 Frank， 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早上好 Frank。
哦，早上好。
哎，您请讲。
我很同意刚才那个史先生说的，就说金庸他对中国古典文化是那个造诣是很深厚，从他的小说里面引用的那些古诗词就可以看出来。
嗯，
比如像在那个书剑恩仇录，我记得是他引用的叫什么，其实应该是宋词吧，里面潼关怀古有一句叫做新百姓苦，王百姓苦。
嗯，
这句是很有名，这一首是很有名的，就是新王都是百姓苦的。这是一个很精辟、很深刻的一个见解，就是很多人只看到，一个国家败亡的时候百姓是苦，其实国家所谓的兴的时候，也经常要百姓要受苦的。比如像秦始皇筑长城，大兴土木，200万人就等于是埋葬在长城脚下，这就是很著名的一个叫做。一个王朝兴旺的时候，百姓也是会受苦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呢，后来在大陆出版的那个金庸小说，全部的系列的金庸小说，在大陆版的那个《书剑恩仇录》里面，这句就被删掉了，奇怪。这就说明当权者是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他是怕人家从这句里面悟出一种什么道理。所谓的现在的什么改革开放的30年的盛世造成的空前污染，什么什么驱逐暴力强拆，什么什么驱逐低端人口，这也是百姓苦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看得出来 Frank 对于金庸先生作品相当熟悉，不仅记住人物，连里面的诗词都能记得住。
我呢趁着这个好像记忆力还算有一点好的时候，可能这是张养浩的猿人的小令三浦阳里面的句子，
对对对，
新百姓苦，王百姓苦，
对对
对
对，就是潼关怀古吧，对吧？
对对对
对。另外我想说的就是金庸另一个，我觉得他比较应该是在《碧血剑》这一部里面，
嗯，金蛇郎君，
嗯，他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后来就武林各界就拼命的要追一个什么武林里面的所谓的最高的秘籍，谁要是得到了就能够天下无敌。
嗯，
其实后来得到的也就是仁者无敌这4个字。
嗯，好，
这就说明这其实是金庸他本身的思想应该的，这作家一般都是将自己的思想寄托在他的作品里面。
嗯，
就是他总结出来所谓的武林里面打打杀杀，为了争夺什么霸主地位，最后其实真正天下无敌的就是这种仁爱，大仁大爱，才是真正的天下无敌，才是最高的境界。
嗯，
这就让我联想到，就是说现在的那个瑞士应该是这种仁者无敌的一个典型，就是真正的。
所以你从他的小说当中也知道自己的理想之国是什么样子的。好，
不，他就是在一般我们来所谓的肤浅的说武林小说，所谓的其实争来争去的所谓的要争霸，要当什么拳王了之类，都是一种匹夫之勇。真正的大武应该是像瑞士这种国家，你像瑞士它的民间持枪率就是说其实是高于美国的，它等于是全男皆兵，就是全国的青壮年男士全部是要义务兵役制的。
嗯，
他的枪支全部是可要带回家去，随时要备战的。
好的，
但是瑞士你看
他，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需要留一点更多的时间给我们其他的听众。啊，非常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也希望您继续在我们将来
的
节目，哎，谢谢您，也希望您继续将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前面提到金庸先生，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把他的这个书啊，包括当中人物都能够耳熟能详的，包括如数家珍一般的给我们一一来进行分享。可能在这儿坐着稍微有一点点那么幸运哈，我觉得就是曾经在97还是98年，记不是很清楚，去拜见过、拜访过金庸先生，所以我觉得到现在就是觉得自己特别引以为傲，或者说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曾经见过他一面。
你是在香港拜访还是在杭州？
在杭州，在杭州他的住所，对，在西湖边的房子。当时是很幸运，
在一位浙大的老教授的引荐之下跟着他一块去拜访的金庸先生，当时已经年事已高，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客气，才去的时候我很拘谨的，我觉得在一代大家面前总觉得自己就是说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要客客气气，没想到他那么的随和。我也拉一下关系，我和金庸的关系要很远很远才绕得上，因为金庸扎家是海宁人浙江，但是网上追溯 他们是江西婺源人，婺源现在属于上饶，我太太是上饶人，这个是不是绕得上去了？第二个呢，金庸应该说他的啊，这个一样是很有名的武侠大家梁羽生，是我们悉尼人，我们不是现在要说我们的故事吗 SBS 这个梁羽生我们有交往，我要非常佩服他的谦谦君子，而且他文化涵养相当高，他到后面和是就是主要是对联集成这方面的研究是相当出色的，就是而且他就住在阿他们这那个小小的公寓里面，非常谦和，有的时候饮个茶和本地人等等等等，所以对这些文人的平易近人一面我是深有感触的。嗯，
说到这些都非常美好的回忆哈，那么我们线上现在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拨打我们的
电话，我们尽快来接通他，是阮先生。早上好，阮先生。
大家好。您请讲。这个金庸小说，这个武侠小说啊，我第一部接触的是苏金恩仇录。苏金恩仇录啊。您请讲。这个金庸小说里面有这个关羽女儿吗？把他跟师父玩这个打文字这个结局啊。
他那个主这个人跟我们是同姓的，很奇怪的。就是人什么子嘛，那个官啊，是不是？你就现在书店恩仇录里边第一章就是说这个话题了。所以您的第一本小说是书店恩仇录，
那么从这本小说开始是不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对，这个金庸
小说这个特点呢，它有都是一线贯彻的。 就是反映的民族关系啊，
民族关系，对啊，
第一部《天龙八部》就是薛丹这辽国跟大宋的关系啊，是不是？
对，
萧峰、乔峰，
《天龙八部》啊，那个《倚天屠龙记》就是蒙古跟大宋的关系啊，
对，《倚天屠龙记》，
啊，《射雕英雄传》这个啊，《神雕侠侣》都是一样的，这个阮先生说的有一点非常好的，说到了一个要点，金庸先生在民族关系上持有比较高的见解，他不是以大汉族为中心，他对满蒙等等都与充分的肯定，这其实就解决了很多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金庸特别是在后期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还是融合了现代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我们很，
他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和解啊。
反正都是民族和解的，民族和解，对呀，你这个还有一句《天龙八部》有一句，谁笑我要把政府就这个，他那个条中有个代表的就是，他当了皇，他还是跟大宋好，千方百计叫这个辽王不要侵略大宋，啊，就是，是不是这样？
民族，
就是这个。
你这个都是民族和解吧？民族和解，好，非常感谢阮先生哈，提到了我们之前的听众朋友没有提到的一个点，非常感谢您，我们也留点时间给他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拨打电话。早上好，陈女士，非常高兴您拨打我们的电话，那同时也温馨提醒您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留给您发言的时间不多了，请您抓紧时间，言简意赅。啊，好的，
我想讲一讲就是。 关于这个金庸先生，我讲的不是说看他的书，因为我见过他本人一次，我觉得给我的印象人非常的谦虚，非常他那么出名，人非常谦和，那是因为一个吃饭的机会，那么我们在一块吃饭，那么他的太太夫人都去了，那么当时因为我是从中国出去的，我在中国看不到他的小说，我根本不知道。 那么后来吃完饭以后呢，他就开车送我回家，因为当时在座的有些人住香港那边，有些人住九龙这边，他就住香港，他说他就送我，在一路上你跟我聊聊，就那么一次，所以印象非常深。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位是金庸那么出名的，是吧？但是人非常客气，非常客气，所以我现在他。 故事我其实好多年了，还是记着这件事，就那么一点了。我觉得为人一点都不想说，哎，我出名了什么有架子，一点都没有。
那非常感谢陈女士跟我们分享您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哈，真的是谢谢您，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一直的关注。我觉得特别像刚才石老师讲的，无论是梁羽生先生还是金庸先生，为大家者往往和人打交道非常的谦恭有礼，包括石老师平时跟我们做节目还是平时在一起说话，真的是温言细语如春风化雨一般的。
我呢这个也要再说几句关于武侠小说为什么在当代人他还有魅力，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平庸中生活，当然平庸某些时候是一种幸福啊，这种大红大紫的人他免不了大风大浪，那么等到他想追求平庸都可能没有了。我们每个人也要珍惜眼前平庸生活，但我们心里有个梦就追求不平凡。
嗯，
到哪儿去，武侠小说是一个出处，不仅是中国的，西方的这些啊，这个很多类似武侠小说的这种孤胆英雄等等，其实也是类似的一种啊，因为其中包含了另外一个诉求，我们两手希望能够扫平天下的不正义，这里面武侠小说帮助我们达成。因为在读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自动转换，把里面的最好的主人公变成了我们自己。
嗯，
这就是武侠小说的魅力所在。我想，所以金庸会活得比较久。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把武侠叫做成人的童话哈？像刚才讲，每一个人都是可能庸常的生活比较多，但是也想过曾经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有多大。今天文化苦丁茶在恋恋不舍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要说再见，也再次感谢石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